底有没有人能管下那种人呀？啊，那种老头子，那种老头子，怎么就有那种老头子在广场抽陀螺呢？就是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老头子啊，在广场上拿个鞭子叭叭的抽陀螺，嗯，一抽一个响，一抽一个响，嗯，整个小区就听他在那抽陀螺，嗯，一个人抽那陀螺，那声音跟飞机失事一样，那么大声，吵死了，就在那抽抽抽，对，特别大声，特别吓人，特别吓人，特别吵。有没有人能管下呀？有没有相关部门能管下？没收，就没收。这老头子在那较劲说，我抽的陀螺比你抽的响。他能练什么？他能练习什么？嗯，除了扰民，他有什么乐趣？嗯，你说人来一世，嗯，要在人世间 make a sound， 你这个也太字面意思上了吧？嗯，你们老头子之间能不能就是进行一些雄性的较量？你们俩掰腕子，嗯，你们俩就是在石桌上。掰腕子好不好？是不是你们掰腕子，你说你骨质疏松，你不小心你嘎巴把自己掰折了，那都没有你抽陀螺响，就掰腕子呗，多安静啊！你给他发，你就是我们来几个人，我们给这样的老头子我们挤点钱，我们那个大家伙云乐云乐，我们给他们点钱买串菩提子，让他搓菩提子。你跟他说说这菩提子啊，健身益脑，滋阴壮阳。那说这菩提子壮阳，他立马就不抽陀螺了啊，他就搓菩提子，一搓就是一辈子啊，包浆，哎，给那个菩提子包浆啊，搓啊，盘他。盘菩提子好不好？你给他整俩核桃，你让他搓核桃。你说，哎，咱爸也没啥别的爱好，咱爸就愿意在小区中间楼下广场上站在那儿搓核桃，多好，嗯，多么有正气，是不是？你给他一点文静的项目，你让他们下下棋、下围棋。就除了说有人毁棋他们打起来之外啊，平常那下棋还是很安静的一项运动，你让他们小点声。哎，老太太在这边跳舞，老头在那边抽陀螺，你们还想咋的？还想怎么着？那起码人家跳广场舞那声音大一点，他好歹是个音乐，是不是？你不爱听这首歌，那是咱品味不一样，它起码它是个音乐哈。你抽那陀螺是要干什么？哎呀，可想了，可想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玩什么？我们玩战斗陀螺，我们抽那个战，不是抽，我们拉那个战斗陀螺，一个锯齿状的，一个拉那个拉条子啊，它要是在新疆它就是一道面食，哎，在我们这个小学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作战武器。你拉这条子，你在那个盘上面拉条子，你一抽，然后那个陀螺就下来了，他们陀螺就打起来了，打架，哎，陀螺那飞速旋转的，你们看过吗？看过战斗陀螺吗？一定要看战斗陀螺。但是战斗陀螺它有一定的危险性，那陀螺小的时候它为了那个商家，不良商家，哎，为了提高这个陀螺的炫酷程度和战斗力，它把这陀螺设计成金属的，哎呀，无形的杀人机器。那陀螺放在那盘子里转，那小孩稍微一不留神，那小手指头那不就是啊，不就是拿鸡蛋撞石头，拿皮肤撼大树吗？ 瘦到皮肤汗数。我原来有一个同学，就他那小男孩长得特别小啊，他这小男孩长得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小，然后他喜欢的女生呢，就是体型各方面要比他大很多，就我们纯说那个外表上的，这男孩长得特别小，长得特别小，就是，然后就坊间有传闻说什么说他皮肤汗术，然后我们就觉得又没品又过分又冒犯又有一点可笑，啊，大伙笑得很开心。后来这男的变成 gay 了，后来这男的变成 gay 了。不知道，那世界是个万花筒吧？世界是个万花筒。哎，指不定，世界是台洗衣机，你就是你把本来就是各式各样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一洗。哎，出来这每件衣服都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有的衣服它就是染色了，有的衣服它就是缩水了，有的衣服皱皱巴巴的，有的衣服哎它还那样，它还那样，没有变化，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哎变形，是吧？世界是一台洗衣机，世界是一个生蚝。世界是一个生蚝，你要是不知道这句话，那你还得多读书啊。The world is your oyster. The world is your oyster. 哎，刚开始我以为这句话是强烈的性暗示，哎，后来发现了，我那是纯是我想多了，没有，没有什么，这是个好词儿，好词儿。World is your oyster.说哪儿了？说老头抽陀螺啊，老头独特爱好，老头抽陀螺。哎，你说老头咱岁数大了，咱放放风筝，哎，我觉得放风筝钓钓鱼，哎，这都是很好的运动啊。哎，放风筝，哎，你不仅你自己放得很开心，那大伙儿看的也是乐在其中，哎，喜气洋洋，是不是？哎，它透露着一种对于蓝天的向往。哎，本身是个很浪漫的事情，那放风筝它就是很浪漫。江老师家呢住的是那个偏高层，楼下呢确实就是有人放风筝，经常能看见。哎呀，他每天看那个风筝，那心情很好。哎，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放风筝这个运动啊，就是，那个手摘玫瑰，心有余香，不是刺人玫瑰，心有余香，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我若盛开，清风自来，做一个灵魂有香气的。我们三月八号的，就是祝全天下妇女快乐，哎，妇女节快乐，3月8号了，大家节日快乐。我们公司应该也放一下假。3月8号应该是有个半天假还是一天假，我不太记得了。放个假，你说放放风筝好不好？还有什么？还有，你干嘛？你钓钓鱼，是不是？你钓钓鱼。然后这钓鱼啊，老师是没钓过，但是老师就是很想尝试。哎，咱就不知道这玩意儿好玩在哪儿。人家说那个外国人呐，就是特别爱钓鱼，尤其是像那个沿海地区的，或者是那岛屿国家呀，或者是你像是澳大利亚呀这种，加拿大呀，都特别爱钓鱼，有事没事就去钓鱼，就是钓一个，钓脊椎动物。我说鱼，那鱼也没什么情感哈，那钓了就钓了，你小鱼给它放放生。关于钓鱼，哎，算了，这就哎说吧，没啥不能说的，就是这是我听闻的一个亲历者跟我讲的事情，其实也就是我爸跟我讲的事情，就是好多好多年前，咱们不知道现在啥样，就是说 那个渔船啊，咱们比如说那个远洋的渔船可能比如说是在公海这个，或者是那个具体的咱也不懂啊，就海洋法咱也不懂，但是反正属于那种能捕鱼的地方，各个国家的渔船都在那儿，你捕个啥我捕个啥的啊，有钓鱿鱼的，有这个捕这个螃蟹的，抓龙虾的，对吧，有直接那个用网兜网鱼网咖，就是那个拖网渔船其实是比较传统然后古老但又非常经济实惠的一种钓鱼方式，就是看天吃饭嘛，你这网就在后面拖，什么捞着什么算什么。然后其实按照这个海洋法的话呢，你这个捕鱼的渔网孔径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这孔径不能太细，如果太细的话其实你会捕捞上非常多的幼鱼，那对于环境啊对于生态啊其实都就特别特别不好，对吧，就是你经常会捕到一个很小很小的鱼，就影响了这个。然后呢就会对应的是有海警的，就是海警呢其实是比如说在巡逻，在看着个渔船，那可能上去就检查一下，看一下你们家这个渔网是多大的一孔径，对吧。然后咱们呢就特聪明，就咱的渔船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是怎么着啊，叫做一层加一层啊。其实是有两层网的，它里边那一层呢是大孔径的渔网，就符合标准的渔网，然后外面套的那一层呢是小孔径的渔网，就是能捞更多鱼的渔网。然后等到这个海警一来巡逻，立刻哎，咱们把外面这一层渔网给放了，就是在船上给它卸了，然后它不就是飘到海里了吗，留下的这个就是里边合规的渔网。哎呦真聪明，就是这个聪明劲儿啊，又无耻，然后又确实就是也真的是能想出来，哎，就针对性的，就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然了，就是你要用这个小的渔网持续这么捕捞，一个是生态问题，一个是当有人来巡逻你的时候，你把这网就撒到海里了，然后它又不可降解。我是亲眼见到说那个海龟啊戴帽，就是当时是戴帽，就是被渔网缠着的样子，这是我在海里亲眼所见。那是个啥情况呢，我此前就是讲过哈，好多年前在微博上发过，但那段时间我觉得哎算了吧，我也不说什么了啊，就哪怕就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哎就是就会变成别的事情。就是当时是在哪儿啊，在那一个海岛国家，然后我当时正在潜水，就是那种纯热带地区，然后正在浮潜，快乐浮潜吧，就是跟着酒店的这一种包船的这种小团去潜水，然后大伙儿就是游着游着呢就是开始四散，对吧，就是各自探寻，我就发现前面好像有一玩意儿，然后我就扑通扑通扑通，我就跟得比较近，我就发现哎，是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海龟，但其实是戴帽啊，就是那个戴帽，然后它大概是多大呢，就是有个20厘米二三十厘米那么大啊，也不算特别小，就是但是也对，像一个小脸盆那么大，然后它游得非常非常缓慢，感觉非常困难，然后我发现它身上就是缠了渔网，然后当时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是我觉得换是谁吧啊，就你平时关注不关注这种事儿，你目睹就是一个生命它就是这样被缠，而且这一缠就是一辈子，换句话说它也会因为这死得很早，你都会觉得特别特别难受，然后因为它被缠住之后它行动就不会特别快，所以我追上它也没有很难，然后我就打手势，因为在潜水里边你遇到不同的海洋生物是在水下有手势的，然后我就跟我的其他的同伴我就是打手势，我说这里面有海龟，然后我们几个人就跟着它就是接近它，然后我就是后来就是把它就是摸着两边的壳然后给它带了上来，然后在当地其实都有那种动物保护组织，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的比如说救助一些什么放生一些什么给治疗着呢， 然后我们就就地就开始联系嘛。所以从那个就是潜水也没潜完，因为这件事儿第一优先级，所以就是坐着这个小快艇就是带回到岸边。然后他们那个救援组织就来了。其实过程也很简单，因为发现呢，就是他嵌入，就是他那个渔网在皮肉里面，第一是嵌进去了，然后嵌进去的虽然就是压在了皮肉里边，但是这个伤口还不至于发炎和感染的特别特别严重，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渔网很有可能是这半个月左右或一个月之类的就是割进去的。啊，他也没有说出现断肢等等这种问题，所以当时的解决方式呢，就是把渔网给剪开，然后把它再放回到海里。然后我就是参与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吧。然后这过程对我来说比自己去潜水玩还重要一万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比较罕见的一种体验吧。然后那会儿就觉得，哎，我就是有这个释放善意的幸运，就我是这么总结这个事儿的。因为换而言之，谁在那个情境之下可能都会做一样的事儿。然后我觉得当你的善意被释放之后，其实你自己心里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满足感，然后这个满足感可能是一种道德的满足感，就觉得你做了什么事儿帮到了谁，对吧？然后它是需要机会的，你不是每天都有那么多情境可以去让你真心实意的愿意去支付你的善意。然后当时就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风和日丽的这一天，然后就救助了这么一只玳瑁。后来是在哪儿啊，就是Prada 的那个在上海的那个展，Prada Sphere 的那个展，然后当时领我的那个私人导览，他就是提了一嘴，因为就是 Prada 它有很多包是那种可再生尼龙，就是回收尼龙之类的材质吧。然后因为当时他们设计师也好，等等谁也好，就是对吧，就是比较关注可持续等等之类的，然后就讲到了，就是说那个，因为他们也长期赞助各种海上运动，然后包括也关注海洋公益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包括海龟。然后那个导览员就问我说，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海龟啊等等的。然后当时我也没太说，我就我说水族馆里见过。但其实我可能当时那一下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就开启讲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展厅里面正好就是在讲关于环境保护啊等等的，就是他们在宣传这件事儿嘛。那我觉得他这个肯定也就是我能想起来我那个故事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也没说。然后那会儿呢就是干嘛了呢，穿那一个，主要就是我那个当时高跟鞋穿的特别高，我就真的是很想抓紧看门抓紧回去，而歇脚和别人约会，就主要就是站着太累了，站的真的是太累了。有的时候那个高跟鞋真的是，哎呀，是穿完之后啊腿长的了，哎呦真的好累好累，特别累。刚才就跑步了，然后一会儿去公司，又拍东西。最近这个就特别特别赶，时间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没有自己的时间，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然后每天的工作时长都是到半夜12点和1点，然后我也真的不想这样，我就是很想说每天11点。就如果我有机会啊，我近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变化，就是但凡我有机会，我就会在11点之前躺在床上，然后准备12点之前就能睡觉，包括也开始尝试褪黑素等等这个那个的。但是如果白天运动特别累的话，其实晚上用不着吃褪黑素啊，至少对我来说就是肯定能睡着。但是现在呢，这个工作强度就有点不太允许我这样，就又没辙，然后每天好多好多事儿，然后你要说分个优先级吧。那是分了，那你分完之后你发现优先级 S 的有10件，这个时候我就会想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就是他们那个事儿肯定比我优先级要高1亿倍，要从钱上来讲的话肯定是1亿倍，然后他们可能也他们也能排得很好， 吧，我猜，我不知道，还是说其实我们觉得那些混得特别好或游刃有余那些人，他们其实也焦虑的要死，焦虑的快不行了，或阶段性的就有一个阶段性的状态，可能也是吧，嗯，啊，哎呀，反正就是腿疼，腿疼、腰疼、肚子疼，嗯，然后爱吃油大的，最近这个又爱吃油大的了。哎，有的时候饮食可能就一阵儿一阵儿。我之前就是每天吃那种沙拉呀、白人饭呀，就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白人饭。哎，确实啊，如果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咱也不是说吃一辈子，对吧？就是如果我们说，哎，这周咱们就重点吃一下白人饭嘛，我觉得这也是更好的一种调节，就是你给自己的饮食规划是按照这周，然后这周的一个比例，就是你先这么规划，你别说。哎，我今天非得控制一个什么700大卡饮食，然后我早上只能按这个吃，晚上尤其是就你一点点来还行，但是如果你之前饮食习惯完全不是这个，然后你突然间，哎，你看到哪个帖子了，他这三餐特好，然后特健康，然后你明天准备三餐都复刻这个，我跟你说，你两天就失败，就是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你要能，你早坚持了，你用不着看那个帖子，你才能坚持。就是信我一句话啊，就如果想要改变那个饮食习惯，你就是阶段性的给自己一个大的方向和倾向。就比如说，哎，确实你要过年什么的，你吃的是稍微油腻一些，然后回头你就跟自己说，哎，我这周相对清淡一些。什么叫相对清淡呢？就是一天三顿，两顿是清淡的，我觉得就相对清淡了。然后就剩下那一顿呢，你就吃着油点儿的，哎，你吃个炸的无所谓，我是觉得无所谓啊，就可能也是我自己安慰自己，因为我也改不了这个毛病，就我觉得人体也是在呼唤这个玩意儿，对吧？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些那种高满足食物啊，那咱们就斗胆的吃一下，我觉得也没事儿啊，就是油炸丸子，咱们吃个四个能咋着？我觉得没咋着啊。然后我特别特别想吃那个肯德基的完整的那个鸡架，就是我不知道最近怎么就刷到那个完整鸡架的广告了，然后好像说上市了，但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外卖上我没看见那个呀，然后但是我看见别的新品，什么一个奥尔良汉堡包，不是老北京汉堡包，然后吃那个老北京汉堡包其实挺好吃的，其实挺好吃，但是我当时没看见他那个标题叫做老北京汉堡包加一，然后我当时就是那个商品标题加一是啥意思我没懂，因为他当时那一天好像是一个是上周四吧，还是哪天，反正就是在搞一个特价，然后那个加一之后他这个价格还是十来块钱，就是还是平时一个汉堡的价格，但其实我到手是俩汉堡、哦、然后那个就是没吃嘛，就是浪费了，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没看着，说我也没懂那个加一是啥意思，你就说买一赠一，对吧？咱也不知道为啥，就是非得他写个加一，哎呀，然后就是浪费一个汉堡。你说我家也没有第二口人，那玩意儿第二天吃，那确实不是很好吃，对吧？浪费可耻啊，但真的也是没什么办法啊。第二天就是尝了一口就扔在一边，就实在也吃不了，啊。偶尔吃一下没事儿，然后我之前呢就是大比例白人饭，然后最近呢就是白人饭这个有一点儿低满足了，就持续低满足，人会找补偿嘛，所以最近吃的外加上最近实在真的非常非常累，然后就是高油盐稍微摄入了一些，哎，但是呢我这从去年到今年，就是从去年的下半年一直到现在，我有一个很明显的饮食的大变化，就是我的米饭的量少很多，就是我原来吃那种下饭菜啊，就比如说吃那个湖南菜，吃川菜，就是这种偏云南菜这种偏下饭的菜，就是基本一碗是不够我吃的，就是不太可能够我吃啊，尤其是现在如果你是堂食的话，很多那个店的米饭那饭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跟那个满碎，不是满碎去了，跟那个我们家那小狗戴的帽子似的，就是小瓢，你知道吗？特别小，有点像烟灰缸，就用烟灰缸给你装那个大米饭，就特别特别少，然后一碗就是不够。但是我现在就是能吃几口，嗯，就是米饭吃几口我就 OK 了。 就是哪怕咱吃的是一个高油的下饭菜，我觉得反正油都已经吃这么多了，米饭就稍微少来一点，对吧？就是有意的一点一点一点，我发现这个能控制住。因为原来呢，我就是不断的明里暗里的告诉自己，我就是一个爱吃大米饭的人，就是哪怕面条我可能都吃不了这么多，但是米饭我一定是特别特别爱吃啊，就是不太可能说控制米饭量这件事儿。但是其实啥事儿都能做到，就如果真的想控制的话，你一点点来，就是用时间去堆嘛，对吧？就咱意志力没有那么强，那你每次少1%，就是你真的是感受不到变化的那种程度，但是你靠100天它就是100%变成0%，对吧？嗯，这个数字好奇怪，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一点点来，嗯，就是一点点来，就有些东西在时间面前就是不服不行，嗯，哎呀妈，又开始积极阳光正能量了，但怎么办啊？我就是这么阳光正能量的人啊，怎么办呀？我一直在用那个庄子老师那个锤儿敲腿，我刚才外面跑步，妈呀，腿好累。就这个鞋吧，还磨脚，这些鞋它是一个很时尚的合作款。然后我也确实很久没穿了，我觉得它主要就是起一个造型上的作用。然后我今天就是说，哎，临幸一下它吧，穿一下，嗯，就是有一点点磨脚掌前脚那个小指，那有点点难受。回弹倒还行，但是缓震一般般，就是脚跑的会震的累，嗯，然后那个膝盖。因为今天距离也不短，22公里，所以这个时间一长，就是真的还有点累的。前10公里倒没啥事儿，邦邦的就撩呗，但后边真的腿脚会有点顶不住。我感觉啊，我跑长距离，就如果离开碳板鞋，我真的就很难坚持，因为碳板鞋其实有点偷机取巧，有点省劲儿。啊，他每次给你回馈那么满，对吧？就是你这一步踩的实，你下一步也特有劲儿，蹦蹦的那一种。但是别的鞋，反正，哎呀，我10几公里啥的，我就穿别的鞋就行。但是但凡上20，我不穿碳板，我就是有点累得慌。然后这个月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懒惰，我是真没时间。就有的时候在群里看人家跑步哈。跑那个什么30公里4分半都不，就是4分半的配速，30公里都不带喘气儿的，心率140，哎呀，然后就是我最好的水平，我最好的水平啊，那都是1年半以前了，就是这1年半我是看着每一天自己在退步的。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就是这1年半我变得越来越忙。如果从工作来讲的话，肯定也是好事儿，但从跑步来讲的话，其实是没有原来好的。最好的时候半马 PB 嘛，半马 PB 是1小时29分钟，1小时29分钟，如果按这个配速，如果按照那个强度，当时那强度继续训练，全马破3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再训练个3个月，对吧？就是那个强度咱不掉，嗯，那可以试一下全马破3，哦，或者训练半年，对吧？全马破3，但是从那个半马129之后，我就再也没跑出过那个速度。嗯，就是有一度那个，比如说连续跑10几公里了，然后最后3公里再冲一个4分以内，3.5几都能冲。我的妈呀，我现在别说3.5几了，我4.5几，心率170、180，真的是夸张。但是我也不埋怨自己了，我觉得就是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呗。上帝给你关了，哎，咱们温习一下吧。好久那个没有那个检查大家的作业了啊，好久都没有了，温习一下吧。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不对，上帝给你关上一扇窗，然后呢，来，咱们那个谁回答一下，谁举手。然后呢，上帝给你关上一扇窗，然后呢？然后咱们这屋里就变暗了，然后我们就得用一个小锥子凿壁偷光，偷隔壁的光，然后通过小孔成像，然后把这个纸巾点燃，还是把蚂蚁烧死来着，忘了。 这么一讲挺双标的啊，就是海龟可以救，但是蚂蚁为什么要烧呢？不能烧。我从小啊，我从小就是被那个西游记动画版的西游记的那个开头的片头，你们记得唐僧就手上爬了一只蚂蚁，然后这手爬上去，然后他用另外一只手让这蚂蚁爬下去，这一幕就是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